随着中国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日本传媒报道，这个月有一名50多岁从事护理行业的日本籍男子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因为违反中国反间谍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男子不服判决上诉，法院驳回判决宣判。较早前中国当局在10月份以间谍疑犯逮捕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日本籍员工，亦都曾经对美国商业美斯明治及贝恩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突击的调查，甚至禁止部分外商主管离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8月份曾经发文章呼吁反间谍需要全民总动员，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以筑起牢固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即使曾经任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的成雷，也都被中共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受3年牢狱之苦，冇几耐之前才获得释放。而就在中国实施不确定红线在哪一度的反间谍法惹得人人自危之际，中国在10月底进一步发表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中，截至时间为11月23日。草案显示若有2/3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增加10项新的条款。中国法治日报说，这次修订主要着重3大的面向的。第一，是要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保守国家秘密工作的领导。第二，是要细化保密工作对象、内容与职责。而第三呢，就是将18大以来保密工作的成熟做法转化为法律制度。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以及网络安全与资讯科技的快速发展，加上当前美中博弈白热化，中共的保密工作不论是在他所面临的挑战定是在环境上，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这一轮的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正是为了适应这些新形势之下保密工作的需求。陈文甲表示，与2010年第一次修订相比，这一次修订是为了让法治和党在国家保密工作中更具协同的作用，来到应对当前技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次，就是要细化保密工作的管理机制，让原本只有中央和省级的政府机关以及其他授权实体才有权界定何为国家机密的单位，现在变成只要经过中央和省级授权之后，就可以将资讯定为机密。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呼应近期实施的反间谍法。陈文甲说，此时修订国家保守秘密法与刚于今年4月26日修订过的反间谍法，两法可称得上是互为呼应、互为体用，既能够体现新时期的保密需要，亦都能够落实安全防范与安全处置。根据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的报告，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立法源起于可以追溯到去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当时鉴于保密工作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已经到了内外不分、无物可保的境地，因此在1978年7月9日发布了关于恢复和健全保密委员会的通知，要求恢复中央保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之后中央保密委员会在1980年6月23日的第一次会议中决定成立保守国家秘密法起草小组，经过9年的研议之后，该法在1988年9月5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中通过，并于1989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法在2010年曾经修订过一次。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得出，中共几乎每隔10年就会对法规内容做出调整，尤其今年调整的幅度颇大，意味着对中共来讲，几乎每10年它的统治需求与整体环境就会有一些变化。吴失志表示，1988年制定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环境是中国要赶着对外开放，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法治规范来吸引外资。2010年修订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国刚刚 好，举办完奥运冇几耐，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攀升，所以它必须强化与外部的连结，也都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性，因此对机密资料等相关国家角色做出调整。他说，如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入二十大的统治阶段，为了确保连任与执政稳定，不断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一词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上应对国家需求以及中共统治的需要，必须透过法治的方式做出更加明确的规范。此外，在整体外部环境上，国际之间的网络关系都不再是过去单纯的从经贸关系所启动的全球化，数位与科技的发展对每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和安全需求的层面上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吴锡智说，所以必须透过法治的镇压，才有办法去确保中共在他追求统治需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吴锡智表示，尤其是以美国为首而带起的围堵中国策略之后，中共其实很担心他在各方面都受到国际封锁与压制，生怕国外掌握了中国的情报，进而影响到中国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因此才会对国家机密相关法案做出大幅度的修改。他并提醒，新规所涉及的保密对象不单止是国内，也包括外国人的草案特别定名，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事过相关国家机密事务的人士，未来即使离职，也都必须在一定时间之内受到管束，不能够随意出境离开中国。他说，咁將會對國際社會造成好大嘅擔憂，因為乜嘢叫做機密嘅標準？呢個當中嘅認定主導權其實掌握喺中國政府手中，咁樣令到外部人士冇法律可循，好容易陷入中國嘅政治風險、投資風險、經濟風險同社會風險等，影響嘅層面亦都越嚟越擴大，會逼到外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旅美時評人吳作來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对习近平而言，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个至高的前提之下，外商企业要怎样在中国做生意是他个人本事的事。此外，中国还有一个自信，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大，西方国家都想在中国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抬高了资讯安全的门槛，你们该来做生意的还是会来的，就在这方面他是有这个自信。吴作来表示，中共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主要考虑在于，中共认为中国很多领域的资讯外露是因为外商企业或外国渗入取得所致，并藉此从中共决策和探知中共的一些秘密，甚至利用这些情报资讯来控制中共当局或操纵市场，如此一来，中共就一些秘密都没了。吴作来说，他这个还是一种战争思维，他觉得如果打仗的话，那敌对势力就很容易就将我们找到了，很容易就击溃他，所以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战争方面的考虑都有。他认为中共是认真为了统一台湾的目标而积极备战，一旦发生战争，情报资讯就变得格外重要，保密工作也变得特别重要，但中共过去的保密做法已经不敷今时应用，这个也是习近平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反映，一切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依归。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智表示，从近期中国内部外交与国防高层人员频繁更替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得出，在目前中共对内部的严格管控之下，其实已经造成外界对于中国形势判断的落差，也就是说，外界想要掌握中国目前的情况将会比过去更加困难，而透过这次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将会使得到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再蒙上一层纱，变得更加不透明，难以去看得清楚。吴锡智说，中国可能内部会有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决策越来越不透明的时候，会不会衍生出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出来呢？这个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去因应，是一个必须要去关注的地方。这次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在总则中亦都明确鼓励和支持保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培育保密技术产业。中国官媒央视说，新规定还规定泄密资讯系统规划、建设、运作、维护全流程应该符合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 明確咁樣泄密資訊系統風險評估要求，避免泄密資訊系統帶病運作，同時亦都規定建立安全保密產品同埋保密技術裝備抽檢復檢嘅制度。吳實志話：可想而知，未來中國政府將會投入更多嘅資源喺保密相關嘅技術研發上，中國高校嘅相關科系與機構亦都將會隨之成立。但面對歐美國家喺呢一方面嘅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中國能夠透過立法產生多少技術提升嘅實質成效，吳實志打上一個問號。佢認為中共宣傳意義可能高過實際嘅意義，透過咁樣嘅動作，令到國內民眾以及進入中國投資的個人或單位能夠清楚地知道中共對於資料安全、國家機密的重視程度，來到達到類似殺雞儆猴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法治台北的報導。